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思提反训道。
彼得，早。刚才我在街上遇到我们说希腊话的弟兄，抱怨说在每天配给的食物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雅各，我敢说没有人故意对希伯来寡妇有偏心。我们十二个使徒整天忙着传道替人施洗，实在没有办法分心做这许多事情了。
或者我们应该召集全体使徒一起来，选几个助手来帮助我们做教会的工作。
嗯，很好，那就请你通知大家来开教会事务会议吧。
因此他们就选了七个有好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做教会的执事。使徒们就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分派他们出来工作。七个人当中，以斯提反跟腓力最优秀，十分的虔诚，勇于为真理辩护。因为他们的信心，上帝将神迹治病的能力赏赐了他们。
就是大树的扫罗吗？
是，盖亚法大祭司，您召我来不知道有什么吩咐，使我能够为您老和犹太教效劳的。
我倒是有一些事情要你去做的。你实在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年轻热忱，精力充沛，脑筋灵敏，有好的教育，是加玛列教授的得意门生，并且忠于我们列祖列宗的教条。
无论我有什么才干，我都愿意尽心尽力地为上帝和大祭司您老人家来服务。请问有什么吩咐呢？
我们想要阻止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斯提反，不让他再有讲话的机会。
是借着和他辩论。
这可没有多大用，没有人能够辩得过他。我倒希望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把像他这样的人都除掉。
阁下，我把这件事当成我终生的目标，来除掉世上一切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下手的就是您说的斯提反。
好，但是必须要小心从事，免得激起众怒啊。
请原谅我的冒昧，怕东怕西，一定没有成就。只要目标正确，应该不择手段，大刀阔斧地进行。报告阁下，经过了各方面的研究，要除掉斯提反，我觉得需要周密的计划。只要执行得好，明天就是斯提反的末日。您阁下只要在早晨召开公会，其他的细节我来负责。
譬如什么？
斯提反已经答应在富利曼会堂中和西利尼的犹太人讨论经文，可是他不知道我已经安置了做假见证的暗桩，来制造一群暴民来闹事。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以前，我们就会把他抓起来带到这儿来的。在这里我们就判他亵渎上帝，然后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他。
那罗马政府呢？
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处，而且那些个暴徒杀了人之后一哄而散的，他们能够把罪名归在谁的身上呢？而且也没有正式的判决什么罪名，丢石头的也不是我们呢。
我清楚了。
当斯提反单独站在公会面前， 他唯一的辩护是他知道从天庭来的天使正站在他身旁，而且圣灵也除去了他所有的恐惧。众人望着他，看见他脸上神圣的光辉，好像天使一般。当说谎的证人讲完了他们的谎言以后，大祭司不得不询问司提反对见证人的证词是不是正确。司提反不但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却开始述说了清楚而动人的犹太历史，吸引了听他的人将圣经的预言联系到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等到他发现他们不愿意再听了，司提反就充满了圣灵，反过来控告控诉他的人：
你们这应着镜像的人，你们就像你们的祖宗那样杀害那些先知，他们曾经预言那圣者要来，如今你们果然把那圣者出卖了，杀了。
这个时候，公会的议员极其恼怒，对他咬牙切齿，但是司提反充满了圣灵，定睛望天，好像忘了周围的环境。
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
这个时候，众人都捂着耳朵大声地喊叫，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开始用石头打他。司提反却跪下祈祷：
主耶稣啊，请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
这乃是司提反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就在主里睡了。他成了第一个为耶稣而死的殉道者。至于扫罗，他站在旁边为那些用石头打司提反的人们看守外衣，十分满意完成了这可怕的事件。
怎么了？
他把他杀了。
是吗？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
在哪里？
在城门的外边，那些凶手啊现在都跑光了，罗马兵连一个凶手都没有抓到啊。
虔诚的信徒们把司提反埋葬了，并且深深地为他哀悼。可是扫罗却开始破坏教会，挨家挨户的连男带女的抓了，然后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腓力另外一位执事到撒玛利亚去宣扬基督，教会因此增加了许多信徒。有一天，天使对他说：
腓力，起来向南走，往那儿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主啊，我去。
当他接近旷野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向南行驶。
你去，贴近那车走。
当腓力靠近马车的时候，可以听见有人诵读以赛亚经卷的经文。
先生，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你愿意上车来解释给我听吗？车夫啊，停下来啊！来来来，拉着我的手。好，坐在我的旁边啊。这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啊？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对这位埃提阿伯女王的手下 总管银库的太监讲解耶稣是救主的福音。
哎，你看那儿有水啊，哎，车夫啊，停车嘛。哎，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嗯，要是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当然可以的。
啊，我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当时腓力跟太监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就欢欢喜喜地回到本国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面对逼迫，如何坚定信心，一心一意侍奉主。查尔斯出生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78年，他和妻子这对新婚燕尔搬到了桑吉巴尔。在妻子去世的一年里，查尔斯持续梦到同样的一个梦，一群羊总是跟随着他，他到哪里，群羊就跟到哪里。查尔斯觉察到羊群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照看他们。教会的领袖也有同样的解读，神在呼召他全职服事。对于外界来言，桑吉巴尔因阳光、沙滩、清澈的海水而闻名于世，然而对基督徒来讲，它更像一个充满压迫的中东国家。在桑吉巴尔140万的人口当中，99%是穆斯林。最初他在桑吉巴尔主城的郊区建立了一所教会，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传道，他变得小心翼翼，他甚至不能使用从商店里买来的包，因为这样就会暴露他外来人的身份。他得像当地人一样使用一种由可可叶编成的包，将圣经隐藏在里面。两年后，教会有了8名会员，在由树枝和树叶搭成的简易棚子里敬拜神。一天，查尔斯正在正道，突然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握着一把枪冲进教会，他大声地吆喝着让牧师现身。会众当时都很恐慌，立即开始四散奔逃，然而查尔斯却保持冷静，在讲坛上一动不动。枪手大喊大叫，发疯似的寻找，但是大家很快明白他并没有发现查尔斯。没能找到牧师，闯入者非常的泄气，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虽然没有人受到伤害，会众也不敢返回参加聚会了。查尔斯不得已搬到另外的一座村庄，筹建新的教会。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同意查尔斯在他的土地上搭建一个简易的亭子间，然而当教会的会员达到7名的时候，业主食言把教会赶了出去，并拆毁了亭子间。会众不愿意在持续的动荡中聚集敬拜，查尔斯选择搬到更为偏远的牧场，只有一个老人负责照料在那片土地上啃食的山羊。不久，噪音开始出现。首先，老人开始索要租金，紧接着巫医开始诅咒牧师和教会。当有6个人受洗归主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老人施压，他们不能再继续使用山羊圈作为聚会的地点了。会众这次跟随查尔斯到达新的地点，教会的人数增长到13人。2015年的一天，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被恐惧所笼罩。经过了3天的禁食和祷告，查尔斯开始准备一天的服事。不想4个男人一直在街对面的出租车里监视着他房子的前门，已经一整天了。当牧师从家里走出，经过 出租车旁有人大声嚷嚷起来，他来了，快开枪。当暴徒准备动手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恰巧从他身边驶离，他敏捷地跳上公交车，俯身下来，随着车子迅速离开。牧师躲进草丛待了4天，感觉异常受挫，担心教会在压迫下会屈服下去。即便在重重受挫的情况下，主还是带来了鼓励。一位穆斯林年轻人找上门，在见证了离奇的脱险过程后，他选择信靠基督。教会很快增长到100人，直到2018年的一天，政府派推土机将教会的建筑并里面的物品一并推平。不久，一位姐妹就带着土地证来找牧师，她将自己的土地捐出供教会使用。他们在上面建造了一栋木质结构和铁皮顶棚的简易建筑，教会坚忍地生存下来。以后从这间教会而出，又建立了2间新的教会。在经过20年，虽然被迫离开创建的4所不同的教会，查尔斯牧师仍旧对自己28年前所受神的呼召矢志不渝。
做神的见证人，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新约·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都很熟悉这节经文，这是基督在离开门徒升天之前对他们鼓励的话，也是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为基督做见证，带领人归向他，让他明得荣耀，告诉众人他是如何的良善与仁慈，让人眼中急着我们透露出来的基督是那么美好，去做荣耀他名的事情还有更多。打从我一开始成为基督徒，神改变我们去为他儿子做见证，所以我们因耶稣自夸，周遭的人都在看着我们。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们真的盯着我们看，有的时候甚至在想象不到的时候看着我们。前几天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我旧的电脑死机了。新的电脑不是应该更容易用吗？可是它让我在许多特殊的按键与指令键大海里抱着救生圈漂浮着。我翻开使用手册，打了免费的客服电话，电话接通之后是一层又一层的录音选项，这让我更感到挫折。最后电话终于转到一个客服人员那里，他说：“嗨，我是米雪儿，今天我为您服务，首先我该如何称呼您？”我生气地回答：“琼尼·厄尔克森·多田。”米雪儿，我真的希望你能帮我，我现在很不开心。电话的另一端短暂地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米雪儿说：“你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吗？”我天哪，我被逮到了。在这里，我正准备拿这位客服人员及他的电脑公司大发雷霆，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自己可能也是。米雪儿笑着接着说：“我多田女士，我知道您是谁，所以您不可能对我太生气。”那时我们俩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一点都没错，基督的名声操在我的手里，而我不敢轻易用不经过大脑的蠢话来伤害一个像米雪儿一样同在主里的姐妹。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基督徒应该仔细斟酌每一个字吗？不应该说谎，总是应该抑制自己的脾气，总是说到做到吗？当然，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借口。当我们提到耶稣的名，人们总是期待我们的行为像他一样，说话像他，行为像他，总而言之，为他做见证。这很糟糕吗？不，一点都不糟。对基督徒而言，这是合理的。这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要仔细衡量过，再把话说出口，这绝对不容易做到。但是就是因为不容易做到，而且如果真的做到了，是一件美好的事，才能为基督做一个好的见证。朋友，您可以尽一份力量，帮助同在主里的基督徒以及未信主的朋友渴慕认识神，或是您可以大发雷霆，以致基督的名声受损。今天您是选择哪一个呢？记得，我们都是蒙神呼召的人，甚至在电脑没法运作的时候，我也还是蒙神呼召的人。您曾经像我一般，被米雪儿逮到，原本预备大发牢骚的我一样，被人抓到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让我今天能够活出荣耀您的样式。当其他人不注意，或是我认为没人看着我的时候，提醒我，您看得到我，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古今中外有许多值得我们敬仰的人物。接下来我想为您介绍一位，他的名字叫做邦霍华，是一位德国的基督徒。1945年4月9号的清晨，德国纳粹党在佛罗森堡的集中营当中绞杀了这一位邦霍华。佛罗森堡的医生还记得，在邦霍华脱下了他囚犯的衣服之前，跪在地上热切的祷告。这位可爱牧人的真诚感动了我，他是如此的有把握，相信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在刑场，他又做了一次简单的祷告，然后从容而勇敢地走上了刑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对上帝是这样完全顺服，从容就死。当时他不过刚刚满39岁。1938年，德国完全陷入纳粹的摆布，许多人劝他离开德国。1939年6月，邦霍华乘船到了美国，可是他自己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不安，只停留了2个星期，就不顾一切地返回了德国。这时候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了。他回国以后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朋友，说：我来到美国是一项错误，国难当前，我必须与德国的基督徒同进退，否则在战后我没有资格去参与对德国教会的重建。邦霍华在1943年4月5号被逮捕，关在柏林。在监狱中，到底邦霍华关心些什么事呢？他担心的是得到长官的许可，以便能够安慰鼓励他的监狱朋友们。他安慰焦虑和沮丧的人，其能力令人吃惊。他的话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尤其是如此。有些人也因为他的解救而脱离死亡，犯人们更是对他的镇定和自制万分敬佩。在柏林遭受大轰炸的那些日子里，恐怖的爆炸声混合着犯人的叫喊声， 他们在极端恐惧中用力敲打着监狱牢房的门，祈求狱方能够把他们转移到防空洞里。但是邦霍华往往像巨人一般，在这种混乱当中肃然不动。在人们面前，他或许像个巨人，但是在上帝前面，他却像个婴孩。像你我一样，他内心充满了挣扎。这个挣扎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充分地表达出来。邦霍华说：“我是谁？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我站在狱中，安详、欢欣、坚定。我究竟是谁呢？我真的像他们所说的吗？我虽然承受了不幸的日子，但总是稳定、微笑、傲然，好像一位常胜的将军。我今天是一种人，明天又变成另外一种人。我可是个两面人，是人前的伪君子，是以前可讨厌的懦弱小虫呢。或许我内心好像一个久战的军队，在已胜利的沙场上四散逃窜。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向我嘲笑。无论我是谁，上帝啊，你知道我是属于你的。”是的，邦霍华虽然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挣扎，但是他在信靠上帝的这个功课上面却是尽心尽力。我们在他留下的文稿当中看到他内心的信仰。邦霍华说，廉价的恩典是传讲不需要悔改的赦免，谈施洗可是不谈管教。廉价的恩典是不用做门徒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可是恩典挽回了罪人，它不是廉价的，它是昂贵的，因为是上帝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所买来的。邦霍华真的相信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恩典是非常昂贵的，所以邦霍华一生都对上帝诚实、警醒，非常的虔诚，以致到最后，他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奉献他自己的生命，甚至在死亡面前也毫不惧怕。各位听众朋友，邦霍华他的信仰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 summer after my summer graduation, my family was involved in a court case against two big corporations.
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我们家卷入一场诉讼案。我父母控告两家大厂商，因为他们制造的产品不合格，致使我妹妹半个身体被严重烧伤。靠着神的恩典，她才得以存活下来。整个诉讼案非常的繁琐冗长。连着几个月，我父母被不停的质询和调查搞得心力交瘁，考虑接受对方很少的赔偿就终止官司。我看着承受痛苦几乎丧命的妹妹，拒绝相信神会让这两家厂商如此轻易的逃脱责任。圣经里的一句经文不时在我心里浮现，经文是这样的：只要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谁能抵挡我们呢？我哭着用经文里的话恳求父母继续施压，不要放弃。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不放松对厂商的控诉。我妹妹最终得到了一笔相当数目的赔偿，对她之后的日子很有帮助。这段记录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里的经文跟着我走过人生的无数风雨。有的时候生活里的考验太严苛，我简直挺受不住。这段经文提醒我，神与我同在，他会帮我打赢那场仗。没有任何的困难、险阻、饥荒、迫害、 危险，甚至死亡，能够横亘在我跟神之间，挡住他对我的爱。这份信念抚平我焦虑的心，给我很大的安慰。从第八章里的教导，我也深信神是万事的掌管者，只要我选择和他站在同一边，尽管面对的是一场苦战，必须艰辛奋斗，饱受折磨，耗尽每一分气力，但是靠着爱我的主，他会带给我最终的胜利。一直到今天，每当碰到困难，这句经文仍是我心里最大的力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一人受苦。在旧约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还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嘛？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一人也会受苦吗？是的，有时候我们也看见义人真的也会受苦。那么到底这个真相是什么呢？义人的受苦是与灵界有关的，我们的苦难都与肉眼所无法见到的灵界有关。魔鬼借着我们所遇到的患难，试图要摧毁我们的信仰。从先知但以理我们就可以明白，当他为以色列祷告21天仍未见神回应，便心中疑惑。经天使指点方才明白，在他祷告第1天神既已回应，但是魔鬼阻挡了传报的天使，与魔鬼征战了21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空中属灵征战的一幕。在这世界上的确存在魔鬼的恶势力，他千方百计的想要将人抓入他的黑暗国度里。因此有些的事情的发生呢，不只是表面上的夫妻不和，父子反目，常常是背后撒旦在攻击所引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有时候一人受苦是与灵界有相关联的。第二点呢， 一人受苦的真相是，好的信徒也不免受苦。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即我若是做一个好的信徒，神便会凡事的赐福于我。这就是约伯的朋友与他辩论的焦点，他们存有因果报应的观念，认为受苦乃是因为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得罪了神，否则怎么会遭遇到这样大的患难呢？但是约伯如何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了神。其实受苦包含了三种的含义与来源，那就是试探、试验与试炼。试探乃是由魔鬼而来的，魔鬼因为妒忌信徒，想尽办法以物质的金钱或者是色情、名利、地位等等来试探，使人能够失败、软弱、败坏。但是另一种呢，是试验，试验是从神来的，目的是要使信徒更加的长进坚固。经过试验之后，不但能够更加的长进，而且对神以及对自己能够更加的了解。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试炼，那就是苦难对受苦的人所产生的一种的作用。试炼可以锻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的坚强纯洁，成为主的器皿，和主所使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的杂质、棱角，会为一点芝麻小事，有时候就生气、骂人、赌气，这样呢，就没有办法被主所用。但愿主来坚固我们，让我们成为和主所用的器皿。
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个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
听众朋友，您这一生到目前为止碰到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想想看，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个弱智的自闭症患者，您要一生照顾这个孩子，您会觉得这是苦难呢，还是祝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挑战的真实故事。
在我信主不久之后，我生了一个老三，在足月出生的时候就只有4磅多哈，然后后来证实他是一个自闭症，而且是一个低能的儿童。对我来讲，我在刚开始要爱神的时候，就神就给我一件苦难哈，我有一个抉择，我就可以选择说，神你不爱我，在我在信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说，神我继续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错。当然我跟你讲，那种过程绝对是不是简单的，因为也要 take 我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在4年的时间都是一地洗面哈。不过我很感谢，那时候我先生已经信主了，那很多时候我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信心比我还强，好，他能够 cover 我的软弱。1988年的感恩节的晚上，我心里很难过，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生命里面一片愁苦哈。因为为了这个自闭症的女儿，我们家从我们原来的那个大学城那边搬到那个 Dallas， 然后又从 Dallas 搬到 Boston， 就是为了这个女儿的教育，那就把我们家可以说经济资源啊，为了这个女孩子又用尽了，然后也没有看到太大的果效哈。那年的感恩节，我心理上很难过，然后神很现实，在我那个晚上我一直流眼泪的时候，神给我2本书哈，一本是《密室》，就是The Hiding Place。这本书就讲到一对姐妹为了要帮助犹太人，那个时候在德国纳粹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在这本书里面，神给我看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凡事感恩， 为了帮助犹太人，他们受到那种很大的集中营的痛苦，可是神在里面让他们看到说，神就在他们集中营里面有机会来传福音。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苦难，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扩展，境界被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叫做暗示之后啊，蔡淑媛女士的一句话就很 touch 我的 heart， 她就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因为那时候也是我常常问的问题。神啊，为什么我爱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有问题的小孩，让我家里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说，你要学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在那个感恩节晚上，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活在那种自爱自怜、怀疑你的那种日子里面。我说，我向你感恩，无论你给我这个女儿是什么样的目的，我相信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好、更美的目的。很奇妙，就是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哇，真的心里就一种很大的那种释放。那个晚上我睡得很甘甜，可以说是在四年以来一个很甘甜的一个晚上。那很奇妙，在第二天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要我做这个见证，可是事实上那时候我的生命还是一片的黑暗，但是我就做这个见证说，在今年的感恩节，我愿意感谢神。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个更美的目的。我这个女儿今年已经19岁了，神并没有医治她的残障，教育也没有能够使她成为一个很正常孩子啊。可是神真的借着这个小孩祝福我的家，真的是非常祝福的家。第一个我可以讲说，他医治了我婚姻。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婚姻在那个破镜的边缘，那因为这个苦难使我们夫妻两个人可以患难与共，而且那种比肩作战的情怀哈。神借着苦难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的爱情更坚贞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孩子，我们比肩共战，走过很多痛苦的岁月，可是这个岁月反而让我们两个人更坚贞哈。那另外就是说，他给我一个很甜蜜的家，刚刚也讲过说我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所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直是我的梦想。那这个苦难呢，使我其他的小孩子都更成熟，你知道，因为他们常常要帮助我照顾这个妹妹，这个是老三哈，后来神又给我老四。那时候我说，神啊，我真不懂，我有老三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哪有时间呢再来照顾老四哈。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说那些 social worker 都鼓励我说把这个孩子拿掉。那时候我也是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语，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神他是可以变成一个很活的，他会向你说话。在我祷告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那时候信心也不够，我也想说是不是堕胎是一个 alternative， 可是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堕胎。然后后来我在读经的时候，神就给我那个哥林多前书10:13，这个经文就说，神给你的试探绝对不会超过你能够忍受的，当你在不能忍受的时候，神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笃定，我知道神不要我把这个小孩子拿掉。那事实上证明真的神是送给我一个天使哈。我的老四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他特别会照顾我这个自闭症女儿，因为他们年纪比较近，而且当我有时候心理上难过的时候，神常常用他来安慰我。我觉得神很奇妙，这是超乎人的智慧。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把这个小孩子拿掉，真的我不晓得要损失多少多少的那个福分。直到现在我这个儿子还是相当的祝福我的生命哈。那还有我们其他的小孩子也都是变得非常懂事，我的小孩子都已经超过那个teenager 的时期。我常常看到很多我们青少年的有儿女有很多的烦恼啊，可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苦难，我让我的小孩子非常的懂事。我几乎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青少年的问题，因为这个苦难也让我们家彼此很相爱，尤其在我们搬家的过程里面，这个家无形中就被凝聚在一起哈。我也感谢神，就是我两个儿女他们都有机会可以上名校的好的大学，可是他们为了说要帮助我，要照顾这个小孩子，而且不愿意给我们增加我们经济的负担，他们都选择在我们本地的地方读大学。神也很赐福给他们，很祝福给我的儿女，他们毕业很以后都很快的就找工作，甚至我儿子在大二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大公司的 call up， 他们都是拿全额奖金，所以对我们家庭完全是没有经济上的负担。那这方面我看到说，神借着这个女儿怎么样来造就我其他的儿女，让他们知道在苦难里面他们受过那种洗礼哈，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体贴父母，那也能够 知道怎么样看到人间的苦难啊，像啊女儿还有我儿子，他们长大以后慢慢自然就会到了教会来侍奉，不用我们特别去推动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教会侍奉。而且我们的孩子也是啊非常的爱这个妹妹啊，这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那另外也是就是改变我们性情，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很忧愁善感型的人，人家都说我是标准的林黛玉哈。你想想看，我在那样的家庭成长，我这种忧愁善感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觉得说人生很痛苦。我先生为什么会走佛教，也是因为他家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孤僻自封很离群所居的人，他不太喜欢 social。 那可是因为苦难以后我们经历神的大爱跟恩典哈，尤其在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还有就是神也好几次医治我心灵里面的创伤，我对我父亲的苦读，神也在1989年很清楚地对付我这个问题。当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创伤苦读都被神医治了以后，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哈。那我现在笑声就是比以前多很多哈。然后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很平安很快乐哈。所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摆脱那种多忧多疑的性情啊。那我先生也变得很谦和很幽默，这是跟他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他以前常常告诉我说，我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什么团契啊什么聚会啊崇拜，他的那个佛教都是那种打坐啊，进入自己灵性世界的，他的那种出世的那种思想，就是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变成入世的思想哈。神造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社交的个体哈，那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我看到我先生就是从一个那么孤僻的人变成一个很祥和的一个人哈。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知识的神，他在我生命里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和家人一起出门，正要上车，家人用力关上车门，没想到正巧夹到了我们的手指头，痛得不得了。听众朋友，这时候您我会怎么反应呢？会对那位夹到我们手的家人说什么呢？前几天教会结束之后，停车场人声吵杂，大伙儿这一群那一群的聊着天，小孩玩耍。这时候一个妇女的呻吟哀嚎传到了大家耳中，哀叫的是一位奶奶。奶奶喊着，我的手，我的手。旁边的人转头赫然发现车子前门是关上的，但是奶奶的手竟然卡在车门和车体中间。车门被打开之后，奶奶把手掌抱在胸前，放声大哭。哭声让大家知道当时奶奶有多么疼痛。这时候坐在前座的奶奶才意识到自己关门没注意，把后头奶奶的手指头给夹住了。她既内疚又着急地喊了起来，糟糕了糟糕了，我怎么这么粗心，以前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现在知道要小心了，可怎么会夹到别人的手指头呢？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我自己从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记得手指头被夹到之后，总是怒气冲天地责怪家人。不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您会说什么呢？回到当天现场，赵氏奶奶心慌意乱的时候，手指被夹到的那位奶奶说话了。我注意听奶奶说些什么，不是在对人讲话，她在对上帝祷告，主啊，意外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无心的事谁都避免不了，请天父上帝把平安赐下来给前座的奶奶，叫她心里从您得安慰得平安，不要再内疚自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不止我听到了，旁边的人都听到了，大家好感动。这位奶奶自己疼得不得了，居然还想到别人，为别人祷告，求上帝的恩惠。大伙自发的一个一个的按手在奶奶身上、手上，一起为奶奶的手指头求上帝的医治。同车的一位爷爷看到，心里心疼地说，今天我看到了信仰怎么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很受启发。爷爷的话讲得真对，是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奶奶疼痛无比，还能够口中没有责怪别人的话，反而说出了为对方着想的祷告词呢？答案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两个手掌被钉子穿过，两个脚踝骨也被铁钉穿过，身体疼痛不可言喻，却把安慰带给旁边的犯人，委托门徒照顾母亲，为上帝的预言得应验而竭力尽心。不但如此，耶稣对于那些戏弄、凌辱、吐他唾沫、鞭打甚至杀害他的人，从来没有回嘴，也没有以恶报恶，而是逆来顺受，默默地承受。这个榜样使得奶奶手指被别人误伤疼痛无比的时候，知道哪一种回应态度方式是神喜悦的、认可的，所以奶奶为关门的人祈祷。听众朋友，圣经说，基督在肉身受苦的时候，选择不从人的情欲，而是从神的旨意回应。你们也当在受苦的时候，选择以这样的心智作为面对苦难回应别人的态度，就与罪断绝了。所以你们要照神的旨意受苦，学习以耶稣基督受苦的态度来一同受苦。以前读到这一段圣经并不是很明白，如今看到奶奶的见证，我们都明白了。听众朋友，您也愿意以耶稣基督受苦的态度来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挑战与苦难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播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播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播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播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播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播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